然后呢，劝请如来，就是转念观察七种真如意，以七种真如为所缘呢，然后呢，来修学回向发愿往生，对不对？这无悔的一心成就，以这样子的端身正愿啊为所缘，这样子来庄严道场，于此入修，才可以保持你的修禅坐意呢，是可以跟菩提心学处相应。啊，所以修学菩提心的学处呢，是处处每一法、每一个想法、每一个念头兴起的时候呢，都要能够记住，不是为了个人一己之私而修的，啊，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啊，利益一切众生这样去作意，这叫做大乘相应作意。那么你经常这样子啊，端正自己的发心啊，你自己修学的感受、觉受啊，会有很明显的不同。这个呢叫做坐意善动啊，坐意善动啊，由此可以知道修行呢重在发心而不是功夫，而发心的关键在于正见。所以呢我们经常说呢，修学佛法一定要看正见，而不是在功夫的高低。偶益祖师更告诉我们，念佛往生净土的保证在于信愿的清净啊，你往生净土的目的，如果真的能够发起菩提心，真的能够发起菩提心，为一切众生而往生净土，不是为了个人的目的去往生净土，那这样的心呢就非常不同，而且决定往生啊，而且还是决定上三道啊，就是九品当中的上三品啊，这样的往生的，所以这个是很殊胜的啊。所以请各位呢，这么便宜的修行法门，怎么不会不去学，对不对？发菩提心有那么难吗？有那么难吗？比起你修行半天在那边进进退退好太多了嘛，对不对？所以只要让你的发心能够清净圆满，那这种一往而一利啊，这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何乐而不修呢？啊，何乐而不修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五种闪动当中呢，把发心作意的闪动摆在第一门，啊，还不是技术面的问题哦，是跟你讲动机面的问题哦。先转变我们的动机，在这个时候来修三摩地，坐意闪动，只要能够端正，那么你的禅波罗蜜就容易成就啊！这件事情是第一重要的。第二，外心闪动。那什么叫做外心闪动？我们看一下定义哈。若于其外五种妙喻诸杂乱相所有寻思顿点，随烦恼中。即于其外所缘境中众心流散，当知是名外心闪动。好，这里呢有几个名词我们以前曾经学过了哈，请看批寻镜。他说呢，这里呢解释此中二意是名外心闪动，有哪二意呢？第一个，他说五种妙喻诸杂乱相是说什么呢？是说明为外，以此为缘起，各位标一下哈，欲寻思第一个，会寻思第二个，害寻思第三个，等旁边拉一条线哈，在隔壁比较空白的地方，请各位再标一下，提醒各位的回忆哈。除了欲会害之外，还有清理寻思，就会想到自己很熟悉的住处啊，啊，这亲人啊，眷属啊，就叫清理寻思。国土寻思就是自己的住处，还有不死寻思，就是说今天这一座不成就也没有关系，反正明天再修嘛，对不对？老了再修嘛，下一生再修嘛，这些都是叫做不死寻思啊。不死寻思简单的讲都是打妄想啊，都是自己在那边编八点档的故事啊，在里面一直不断的一个念头寻思一个念头，所以种种这些都叫做恶寻思。那么什么叫做随烦恼呢？随烦恼就包括了贪欲、盖等诸随烦恼，有没有？那中间就包括五盖了啊、哦，五盖各位刚才才读过嘛哈，贪欲、嗔恚、昏沉睡眠、调举误作、疑，这五种都叫做修三摩地的随烦恼。而这六种恶寻思跟五种盖禅，会令心闪动，这是第一个意思。好，这是第一个意思，这是这段话哈，所谓外心闪动的第一个意思。 那么第二个意思呢，他说或附于外五种妙喻所缘境中，或附于外五种妙喻所缘境中。那五种妙喻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所对的六尘啊，应该指的是五尘啊，所缘境当中呢，众心流散，令心闪动，是第二个意思。所以由这样子来做批询的话呢，我们回到前文来看，若于其外五种妙喻诸杂乱相，到这边就应该要逗点逗开来了。然后呢，所有寻思顿点随烦恼中，这是第一义。所以前面请各位夸胡啊，照他的文义当中呢，这个是对前面啊夸胡。所有寻思，寻思是六种二寻思，随烦恼是指五盖来着的。那么由前面呢，其外五种妙喻诸杂乱相，于其外所缘境中众心流散，这是第二义啊，指的是对色声香味触啊的流散起烦恼相，这是第二个外心闪动啊，这是这一段文外心闪动的恶意。好，接着呢来看看内心闪动。什么叫做内心闪动？看倒数第三行的文，他说或由昏沉即以睡眠，或由沉默，这边呢就讲了三个因缘了，昏沉、睡眠跟沉默，这三个心所呢，都是心的昧略、黑暗相啊，昧略跟黑暗相，就是不明了，失去那个明觉性啊，失去那个明觉性。那后面那个辟寻记我们不看了啊，他简单的讲呢，后面的辟寻记其实在这个段落当中呢，声闻地的定义就是只要五道定之良修得不圆满，就容易发生这一些问题啊。所以为什么要让这些问题能够这个因缘能够在前行当中呢做得圆满呢？我们一定要把定之良要能够修学好，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不看辟寻记了。除了昏沉、睡眠、沉默这三个烦恼心所之外，后面呢还有讲到或由爱畏三摩波底，或由那个其实不应该句点了，改成逗点，或由随依三摩波底诸随烦恼之所染污，当知是名内心闪动。我看过那个演培法师的注解啊，他说由随依三摩波底啊，讲的就是什么八圣处、八解脱、十片处等等，其实不对哦。在这个毗寻记声闻地那个地方，他就讲四种会因为修三摩地所生起来的维系烦恼，哪四种呢？请看毗寻记，我们先看毗寻记哪四种哈、啊？他说本地分中。有说四德禁律，哪四德禁律呢？就是在修学三摩地禁律当中呢，会产生有所得的四种随烦恼。哪四种？第一个爱增上，第二个见增上，第三个慢增上，第四个疑增上。这边没有定义啊，各位可以去看临本十二卷，就是三摩悉多地。那个时候呢，我们曾经啊，也曾经看过哈、啊。那么所谓爱上禁律，意思就是说当你禁律有一点境界，乃至于清安都发起了，表示你已经有初禅以上的功夫啊，或者是味道地定以上的功夫了，于是呢你就会一直不断的去追求那个，每一支香在进去做的时候呢，第一个就优先要去看看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发起清安相，你越去追求那个感受，那个感受就越不容易发生。这种现象叫做爱上禁律，因为你禁律的殊胜境界而升起爱着心、爱味啊，爱味、爱味相。第二个见上禁律，有人就说我入定了以后呢，我见到韦陀菩萨，我见到普贤菩萨，我见到观世音菩萨。不要忘了，我们在定境当中都是三摩地心的影像，当认定这一切形象都是什么，都是假立寻思而升起的啊，假立寻思而升起的。那么如果你把这些道路当作实有的话，那这就是要见上禁律啊，见上禁律。乃至于你以为你的出禅就是出国，这个叫做慢上禁律，对于你的禁律的境界你起得我慢， 骑得增上慢等这些烦恼心所呢，就叫做慢上进律。移上进律，移上进律者呢，就是因为自己的知见增上，于是呢对别人的较量较正恶量都不予承认，不予承认，跟别人起见证，乃至于呢对什么叫圣道这个目的呢也会起怀疑，以为自己就已经得了，我何必再广读那么多的经论啊，这些呢都是对佛法的圣言量呢起疑结啊，起究竟没有清净的疑结。所以呢修净律为什么叫做世间道清净，它毕竟还是在三界六道当中打滚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出世间四念住以上这些慧门的修学的话呢，就很容易堕到四种有所得的净律的恶果。这四种就是维系的烦恼，因为修三摩地而升起的烦恼。于是这边就简单说了，或由爱畏三摩波底，就是所谓的爱上净律，因为你的净律的殊胜相起了畏着相，这个叫做爱畏三摩波底。或由随依，随依者就是随底下三个任何之一会升起的种种随烦恼所染污啊，所以说为或由随依三摩波底诸烦恼之所染污，当知是名内心闪动。为什么称为内心闪动？相对于前面的外心闪动，外心闪动者表示你根本还没有入什么，入你三摩地的所缘境，对不对？根本连内住九心住的第一心住都还没有入，都还没有入，心还在外五欲的攀缘上，心还在调举寻思种种的随烦恼上面，对不对？还在向上打转，还在向上打转。那到了这里内心闪动呢，表示说你已经入了初住以后啊，初心住以后，你已经看到自己的心的境界，你也知道这个是心三摩地心所现起来种种的影像。可是你在这个影像当中升起什么？升起实有的知见啊，升起实有之见，所以称为四德净律。德者是实有，你把三摩地心的影像呢当作是实有的，最容易升起的是四种随烦恼，就是爱见慢疑这四种随烦恼啊。所以越是修禅的人呢，越是修禅的人呢，并不代表他的烦恼就不起了哈，有一些烦恼会因为越修禅反而会越增上，这四种烦恼就是其中他的问题所在。那么呢，如果你因为修禅而会发起的这四种烦恼的相，则谓之内心闪动啊，内心闪动。好，接下来呢看相闪动。什么叫相闪动？若依外相于内等持所行诸相，作意思维名相闪动。这段文呢，我去看了演培法师的语体义，他就认为这段文跟杂集论里面的文呢，在定义上乃至于一切实地论前面就有讲到相闪动的文，他就把它前后呢认为说这是注解上的不同。可是我觉得啊，这是我们对文言的掌握能力不够啊。他说啊，什么叫做相闪动，他把这句话解释成这样，他说若依外相于内等持所行诸相，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修内等持九心住的过程当中，偶尔会把心攀缘到外相去。那么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呢，相闪动就跟什么外心闪动没有两样，对不对？那你就不需要讲这两个啦啊，不需要讲这两个啦啊。所以呢你一定要知道齁，每一部经论当中呢，你应当要以这一部经啊来解释这一部经论啊，这个很重要的批询的意思。所以你看看法相中怎么样去解释相闪动这件事情。他所谓依外相于内等持所行诸相，我觉得这句话是倒装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修禅的人，一个修三摩地的人，把等持啊内住于内顿点，一直乃至到等持，就是九心住，因为等持者是第九心住，你把内住到等持住所有的三摩地行业因缘的形象表现，就是化作什么变成外相来表现，懂意思吗？其实一个修禅的人他是内心的功夫，心地的功夫。一个真正有禅的人，他不见得都不说话，他不见得对境界呢他永远是三分眼， 他不见得对着境界无所反应，他不见得不会去看报纸，他不见得不会去跟别人讨论，他也不见得不会发脾气。什么叫做三昧？什么叫三摩地？三摩地者就是说，我今天我非常知道我三业的造作，我不随起烦恼，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什么叫做定？定就是把三业跟烦恼的随顺相怎么样解开那个系缚，这是止观的功德。很多人呢，不管他是真的在修三摩地有多少功夫，他外现的相呢，就一副好像庄严的修道者那个样子，啊，也开始啊，随时随地啊，都保持那种三分严，然后呢，讲话老半天讲不出一句话来，那可能他真的功夫是那个样子。可是他如果是自己故意现那个相，把他内住到等持住的这一个功夫呢，矫现外相而现起，为了得到什么？得到名闻利养的话，那这件事情外行人是不太了解的，对不对？我们看到哦，这个人很有修行，我们只会这样看，这种叫做相闪动。啊，所以我不同意演变法师在语体意当中对这边的不同意解释的这个意见哈。我们看看韩老在批寻记当中他引辩中宾论，不要说辩中宾论，你随便看哈，像我们六门教授习定论、杂集论、瑜伽师地论本身都是这么样在讲善闪动，对不对？你何必用这个文在那边自己做解释，我是觉得不必要哈。那么所谓依外相，就是我们于，既然于就是我们的依止，依止于内住等持等我们三摩地心的种种形象呢，你变化成什么，依着借着外相来表现给别人知道，这叫做相闪动。我心地有多少禅定的功夫我自己知道就好了，我何必要表现出来让别人知道呢，对不对？乃至于用讲话用自己赞叹的方式呢表现出来，对不对？乃至于呢借由别人来赞叹我来表现出来我很厉害，这些都没有必要，这都叫相闪动。所以你看披荆棘的解释，他说若依外相等止，这段话依辩中辩论，这是韩老他用辩中辩论，其实六门教授习定论讲得更详细啊。那么杂集论讲得也更详细啊，这些都可以自己去找齁。所以我觉得唯识法相中里面有许多的定义齁，戒说性相的界定彼此都可以满足啊，它里面法相的一些说明，各位应当要广读这些有关的论。那辩中辩论他说啊，矫现相以修定加行名相散乱，这句话如果不做解释也不知道，对不对？他意思就是说，把你的修定加行矫现相，就是假装你自己有功夫了对外做表现，这个呢就叫做什么？就叫做相闪动。他说此因准是在这里的相闪动也应当照辩中辩论，其实六门教授习定论跟杂集论也都是这样解释相闪动的意思。他说呢，你看底下矫现相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为为诓他，诓他就是欺骗别人，为了欺骗别人自己有功夫呢，所以狡诈视线，诸根无掉，诸根无动，诸根极静，就表现自己心不掉乱啊，也不闪动啊，很极静相应啊，这就是要表现自己有很多的功德力，如此这般啊。那你故意要对外现起你种种的心地功夫的修行，这个都叫做相闪动啊，相闪动都是跟个人修行动机有关系。好，第五个叫做粗重闪动。什么叫做粗重闪动？它的性相是若内作意为缘，就表示在修内住到等持住九心住啊，这都是内作意啊。你内作意自己的所缘境，就是正念你自己的三摩地所缘，于是你会在三摩地所缘上升起诸受，对不对？比如说你在修不净观，对吧？修四念住的不净观的时候呢，你也会有一些觉受升起。好，当你升起所有诸受，那么你会引发你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就会开始觉得很多的厌幻相。可是你会在厌幻相当中呢，会升起什么？升起啊，由粗重生寂我起慢，寂我起慢，就是把我所呢，都在因为有诸受为依止故，因为我会升起种种这些觉受， 所以我会觉得说，啊，我得这个境界，我相应这个东西，对不对？都知道哈，我们记得在三分别器品一开始有两个依住，两个依住，何所依何所住呢？一切法怎么样？名假安立，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事情，就在三摩地心当中所现起的影像，你会觉得我在修禅，我得什么境界，乃至于呢，我要用这个为资粮去得涅槃。这些呢都是于诸受当中起出众生即我起慢，即我起慢，这些呢当知是名出众闪动。而所有这些出众闪动的依止都是由什么？都是由诸受产生的。那我们就知道了，四禅当中是不是有各种种身心的感受？最标准的就是什么？喜乐舍三受。所以底下辟经记就写了，他说若内作意为缘等者，称为叫做定地作意，名为内作意。定地作意者，就是要由未到地定以上发起清安，才能够叫做得定。所以呢，发起未到地定清安的觉受以上，才叫做内作意。啊，内作意。当你内作意发起有清安以后呢，以此为缘，能生定地的三种觉受，哪三种觉受标起来哈？第一个喜，第二个乐，第三个舍。于这三种受当中呢，你会依止这三种受升起说，我在喜，我在乐，我在舍，这些呢都会升起所谓的出众闪动。你还有我所，所以止观当中就告诉我们，你只要未到地定以上，就要开始修学什么四念住啊，就是修学四念住，用所谓的身念住，先要去遣除我的身相，不要因为有受有喜乐舍受这种种的觉受产生，你就会觉得说这个觉受很真实嘛，所以那个这个觉受依止于什么呢？依止于我的身嘛，对不对？一直有我的身，反而呢，对你的身见呢，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啊，所以要伴随着四念住将来修三摩地呢，是有它的必要性的。于是他说，于此所依出众受中呢，不了之故，就不了之就是把它当作实有的，所以会即我起慢，这个呢称之为叫做出众闪动。所以呢，我们要判断一个人的三摩地心，你是不是已经成熟，就要看看这五种闪动会不会发生啊？五种闪动是不是会发生？好，以上我们把这个学期啊，分别瑜伽品啊，到这里为止呢，算是告一个段落。底下呢，智障门就是说，要去把你前面所修学的智之量，就是修学三摩地的止观之量，要能够入一地一地去修行，这往后就讲五道十地。啊，那这边呢，先讲十地，接着呢讲五道，啊，五道呢，它资粮道省略了，在2、3、4、8页就从加行位开始，啊，加行位开始，啊，各位看到天啊，2、3、4、8页天的部分有没有个加行位？倒数第二行，有没有？啊，加行位，那前面呢，那个智障门那边呢讲的就是十地的障碍，啊，先讲十地障碍是什么？再讲五道，五道呢资粮位呢比较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于是他就从加行位开始讲。那么在天2、3、4、9页天的部分的倒数第二行乘二，有没有见到位？那个底下呢是讲见到位修学止观的种种障碍。那么再来呢2、3、5、0页天的部分呢，看到第二行乘三修到位，有没有修到位？其实也就是入地以上的止观，怎么样去修学所作尘满所缘？那么入地以后呢，一地一地修，就会发起一地一地的功德。所以丑十五啊，倒数第四行啊，就会讲16行处的功德门啊，引发威德门啊，引发威德门。那么一直到2、3、5页天的部分呢，中间丑26涅槃受灭门，就用止观来定义什么叫做 圣道最后两个阶段，就是有余一涅槃跟无余一涅槃。这一段文呢，都在讲五道十地乃至于证入两种涅槃，用止观来加以定义的种种法相。那这个部分呢，就超过我个人所设定的范畴了，所以我就到此告个段落。那么各位如果欢喜的话呢，因为这个部分妙老的分别一切品也有讲到，各位欢喜的话呢，就是请妙老的批寻记自己去对照去听学。好，我们今天呢正说部分呢就到此结束，那么剩下还有半个小时时间，我们就来做总复习了。好，总复习前呢，我想跟各位打商量好了就是接着我们怎么学习。好，到这里为止呢，我们算是把见到位前的地图跟修学的法要在法相安立的部分呢，差不多就从将近两年前，两年多前呢，从白法前面开始导论，一直以来透过白法，透过八支规矩颂，乃至于之前墨学曾经也在三楼这边讲过的三十颂，可以说是把唯识法相入门的三部论三部论乃至于根本经用瑜伽师地论来跟各位做个报告了。所以就我个人的觉知来看的话呢，应当算是告一个段落了。只是到底什么叫做唯识观深入的部分呢，其实就应当要去学习真实一品这是一品。所以各位如果对唯识观有兴趣的话呢，接下一步应当就是我们批寻记第二册真实一品所教导的内容。我在这堂课开始的时候曾经也跟各位讲过各位不妨回家自己可以翻阅一下，你各位回家看一下第二册卷36页码，各位也抄下来1171页，1171页真实义品，在1171页的12345678倒数第八行一直到整个36卷圆满到1218页为止，到1218页为止，那么这一段文呢，在2002年吧，应该没错的话，记得没错的话后面架上应该也有妙老有为他在法云禅学院讲过一次，那一次呢，可以说是最接近现在最完整的讲学真实义品那其实各位如果要进一步学习，你的文字功夫也还够的话，因为这一品很难，这一品非常难我怕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呢，还是要很慢的，要有一定的唯识法相我们前面学习过的基础才能够上所以呢，我对于讲这一品的意愿呢，其实不是那么高，因为呢，我们一起学习，当作种种子也很好啦不过呢，里面的法相实在是也难。那么对于有少数兴趣的人，我是很鼓励各位自己主动去听主动去听，重点观念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总空性相，有没有？三性三无性，然后从五这个相名分别正智真如五法三智性，八思二无我，乃至于呢四品寻思，就是四如是这个四寻思观、四如是智当中的法要，在这里呢讲得详细。所以各位欢喜各位这样去读那不只是这里而已，我们今天既然已经读到第四册了，第四册已经进到所谓的摄觉之分就是所谓的甚深秘密意义的部分。所以各位如果读完了36卷这一段真实义品以后呢，其实也应该要对读到第四册。第四册哪里呢？第四册的卷722216页，也就是真实义品的觉知分。前面呢是真实义品的本地分 那么学完本地分之后呢，应该要进一步再从卷72页、72页、2216页最后一行物事哈，真实一品的抉择五事开始下手。何为五事呢？谓之相名分别真如政治啊，从无法三自性这边开始下手，一直到啊，一直到整个这里抉择分结束，一直到2261页啊，一直到2261页，1、2、3、4、5，5行为止，一直到2261页第五行为止。这段文呢是真实一品在第四册哈的抉择分。啊，这个是这一段真实一品。那么上课前呢，有一位学长也跟我讲，说我在讲白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地下室上课，那个时候呢，我讲五重唯识观，那五重唯识观老师说跟四寻思观其实是法相的差别而已。在那个时候呢，我是没有完全的讲完啊，完全没有讲完，是因为后面后三个唯识观它所牵涉到的性相啊、名相呢又很多，一定要学习解释密经完圆满以后呢，我们才有功夫再去学它。所以呢，如果真的对唯识观的细节呢再有兴趣的话呢，我是觉得当然也都合并应该要一起学习哈。不过那个又要利用另外一篇文字材料啊，那学起来又很多。那我是怕这样下去呢，我们这一班的人数是越来越少，因为新人加不进来啊，新人加不进来啊。那我是认为我也很欢喜人数少一点，这样我们可以到地下室去小班教学，因为毕竟有兴趣的还是少数啊。那如果要维持在大堂的讲学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基础的次第教学上来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啦，真实一品唯识观的部分呢，也愿意学习，但是我比较希望能够小班研讨的方式去学习，而不是我个人在那边一直不断的讲，对不对？讲法相是越讲越深，各位能够跟上多少，我其实也是打一个问号，打一个怀疑，我不晓得各位在台下到底听到多少，受用多少，是一个问题哈，这是一个我的考量。好，那当然，如果你们真的要我报告这一段的真实一品的两段心得也是可以，不过你们这个礼拜回家就自己斟酌一下啊，看看那个文，也可以听听妙老的这个 MP3 的讲学内容。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我还是不希望离开预期次第论，所以呢请各位往后看到85卷呢，在2533页，我们也不妨稍稍的读一下两页它的内容好了，我想我们总复习留给下一次好了，剩下半个小时之间我们稍微看一下，算是我给各位的一个简介哈。那么会想从这一卷开始跟各位来报告哈，学习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实在是这两年来啊，我也很努力的去学习阿含经，那么也试图去听许多的法师大德在讲学阿含经，也读了许多阿含经的有关的这个开示讲记的内容。可是呢怎么看我都还是有一种感受，就是他们都说阿含经有深意啊，因为杂阿含是四部阿含当中的圣身啊，圣身就是第一地的所在，可是这么深的学处啊，声闻教解脱道的学处，却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用世间法的常识跟现象在做解释。我不是说佛法就跟世间学没有关系，就跟世间的现象没有关系，佛法讲的无常难道就是这么浅的一个东西是条件因素所构成的，最后它幻灭的就叫无常吗？潮起潮落就叫无常吗？当然我们可以很浅的用这种方法来了解无常，可是真正四念住四圣地啊， 所谓的无常的甚深意是什么？甚深意是什么？如果那么讲第一义谛的杂含经，被目前讲阿含经的人讲成那么浅的法义，那个法义不要说我有没有三摩地的功夫啦，啊，不要说我有没有内观的功夫啦，那个功夫我用打妄想的，我用自己在那边散心杂化的方式，对不对？我想我也可以感受得到。你说世间苦，有一点人生历练的人，哪个人不知道苦啊？可你知道苦了以后，你知道苦地吗？你纵使了解苦，其实可以不用那么苦的。你纵使可以这样解释，你能够解脱，你有解脱清凉的感受吗？我看是不会有的。我看会有的，大概顶多是得到一点点对这个世间五欲的一种欲望的淡薄而已。那种淡薄，修道教啊，对不对？你儒学基础有了好一点的话呢，你也不会跟别人争名夺利，那个效果有什么两样呢？那背后如果要真的入第一谛甚深见的话，我觉得没那么单纯，没那么单纯。如果有那么单纯的话呢，最后也不需要有这么多的大阿罗汉继续在后来的阿毗达摩论典当中呢甚深的去做论议。那么甚至呢，现在许多讲阿含经的人都在批评阿毗达摩，都在批评阿毗昙，他们批判当时部派佛教时候的论师啊，就却以为自己对阿含经的解释是非常殊胜。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有问题的。那我们看看2533页这段小小的一段文，就可以知道阿含经根本就是在跟后学们解释阿含经的由来，甚至在进一步为我们解释阿含经的深意是什么。所以我是有很高的意要哈，希望我们一起来学习阿含经，因为我觉得继续入地以后，那些深的法相越来越深了，对我们来讲其实是越来越远而已啊。我是也欢喜回来打基础，那打基础我觉得最好的基础也是阿含经啊，是阿含经，这点是我非常同意的。我们要对解脱道的深意正义应当怎么去做思维，这样去相应，要能够很清楚，要能够很清楚。那如果我们没有解脱道的正见的话呢，今天我们枉说在菩提心的学处上。老实讲，我看我也鼓励很久很多人去修学菩提心的学处，我看很少人发了起来，他被自己的烦恼系缚就拉得团团转。如果对解脱没有一点点感受，老实讲他要硬要他去学菩提道啊，我觉得是很难的。所以在这两个平衡上呢，我个人觉得杂阿含的学习是很重要，因为他提出来的观念很简单，我们经常讲是一巴掌话啊，你把运珠界三颗能够搞清楚，几乎可以说是杂阿含去掉一半，对不对？然后呢，你从这里呢入缘起去了解，就可以去解析所有这一切的因在哪里。我刚才还在楼下看到一张海报，就是好像应顺导师的什么论文讨论会什么的，我还看到特别看到游香洲老师的名字。游香洲这次游老师的题目是在讲什么明相应处来谈十二缘起环灭门的关键，类似这样的题目哈。意思就是说缘起大家都把它解释成啊因缘条件所起，那要干单的代际。缘起的甚深，在瑜伽师论论前面哈，八九十卷就讲十门甚深。那十门甚深就是由老师题目所说的明相应处，从哪里下手？从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处受爱取有，就在哪里？就在行到处这一段，行到处这一段，声闻有声闻的善巧，缘觉有缘觉的善巧，菩萨现观有菩萨现观的善巧，都在这里分出观察因缘不同的善巧。那这些东西，如果你只是把十二因缘法相从头到尾这样解释一遍，你叫做正观缘起了吗？我觉得太浅了，太浅了。那也不是故意要把法义讲得很复杂才叫做高明，才叫做高明。各位如果真的愿意去深入法义去观察的话，真的如果我们好好学习卷85的话，我是觉得他的什么叫做第一义谛，什么叫做阿含的第一义谛，我们有一个更宽广的考虑空间，考虑空间。所以我是觉得 文士之良还是很重要的。那你不能够脱离文士之良，只是修声闻现观，这个就可以得到解脱道。我是觉得这个跟当时的阿罗汉修学的状况可能差距太远啊，差距太远。好，那这里我们稍微看一下，他说如是以说色意门，就是前面那一分哈。那么云何色是？是那个是其实就是因缘。佛为什么要讲49年的法？啊，所谓的《法华经》讲了，为一大时因缘而出现于世，什么开示悟入佛的之见，这就是那个是的意思。为由三处，就是由三啊，透过三种管道，透过三个方法，透过三种因缘呢，来解说，令我们能够入解脱道。于是呢，因说摄事，把所谓的佛出世的理由呢，透过这三种管道来加以解说。一，树达拉次，这个就是 sutra， 就是经藏的意思。啊，透过经藏。第二个，皮那耶识，就是律藏。啊，透过律藏。第三个，摩达里迦，摩达里迦呢，就是论义的意思。啊，也是透过论藏。透过这三种呢，能够让我们了解佛出世开示佛之见的理由。他说，第一个是解释什么叫做 sutra， 什么叫做经藏，树达拉是为由24处略摄一切契经。你看底下就讲了，由24种方法来表现佛这一49年所说的法当中的一切契经。一是别解脱契经，二是四契经，啊，这是一对，啊，这是一对。第二对呢，三者声闻相应契经，四者大乘相应契经。有为声闻当机众所讲的经，有为大乘种性所讲的经。第五者为显了义令显了的契经。第六者以显了义更令明净契经。啊，明净的意思就是那个净啊，明空性。要进一步呢，能够去阐释第一义的空性义的契经。第七者先时所做的契经。八者称赞契经。先时所做就是佛自说的。称赞的意思呢，就是菩萨或者弟子们赞叹这一部经的。啊，赞叹这种经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大乘经当中经常有称叹的语句。称赞的语句。称赞的语句并不是在那边讲一堆的佛弟子在那边巴结奉迎的那个相状，不是。而是透过那个称叹，让我们学习去思维佛的身与意的功德。今天我们说要修观想，你如果对佛的身与意功德只是把它很浅的当作是一个藏六老比丘八相成道，就不过是跟我们人一样的四大凡夫，你用这样去思维，你的心庄严得起来吗？他只是 IQ 比我们高的学者，你这样思维佛，你心会庄严得起来吗？所以呢，这边呢就讲啊，经有两类啊，先时所作契经跟称赞契经。九者显示黑品，就是比甲去讲说烦恼法的杂染法的。十者显示白品契经，所以经呢也这样去分类啊，有种种分类的方式。第十一者不了义经，第十二者了义经，就是就了义跟不了义上面呢也可以分成一对。十三义略文句广，就它的意思比较简单，可是文句讲的很多，就是在文句呢用各种譬喻去解释的这种契经。也有义广文句略的像法句经，意思很深，可是呢句子呢却用记诵很简单的就把它带过去，讲的很略的文字。第十五义略文字也略啊，这种超难的意思呢啊，意思很简单，文字也很简单啊。第十六者义广文句也广，这个像论一样啊，义理很深广，文句也讲了很多，做很多的广分别。十七义深文句浅，义浅文句深。十九者义深文句深。二十者义浅文句浅，利用文句施设的浅深跟法跟义之间呢配作四句啊，总共有四类的经典。所以呢经典的判别哈， 有这样子的差别。所以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差别？当机中不同嘛，对不对？你要对什么人用怎么样讲经的方式来讲，于是呢，结集下来就有种种文版的不一样，版本的不同。二十一者，远离当来过失经；二十二者，远离现前过失经。当来者就是讲我们过去的因缘，现前者是我们现前三摩地修学种种修学上的一些过失的契经。二十三，出前所生疑惑，只是借着当机众请问而解答而说的。二十四者，未令正法久住，就是去预计啊，预计末法众生会升起怎么样的问题，于是会有菩萨为当机众为末法众生所请问的，而佛为他解说的经。这是二十四处，所以底下呢就一个一个加以定义解释啊。好，我们辟经记我们不看啊，翻回翻到二五三四页，他说是契经者，佛自己说的契经呢有四阿吉摩，那四个呢就是所谓的四阿含，阿吉摩就是传来意思啊，辗转传来谓之阿吉摩。那么什么叫做四阿吉摩呢？包括有杂含、中阿含、长阿含跟增一阿含，他这边就称为杂阿吉摩、中阿吉摩、长阿吉摩、增一阿吉摩等啊，这个是这个部分。那么所谓的杂阿吉摩者，就是所谓呢于世中世尊观待比比所化宣说如来及诸弟子所说相应运戒处这三颗相应啊，加上什么呢？加上缘起、事实、事地相应，加上什么呢？加上道相应啊，就包括念处、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知，乃至入出席、念，还有事学、事正境等相应。这些呢都在道地当中，道地相应品当中呢都放在杂含当中，就是阿含九识。这个这其实这边只有七识啦，另外两个是佛说跟弟子说啊，就是讲整个说法的形态呢由佛自说跟由弟子彼此问答来讲解啊，讲杂含讲说的那个形态啊，讲说的形态啊，又依八众说众相应。八众呢是八种啊，八种法众啊，在法会当中就是所谓的弟子式啊，这边就是阿含九识当中的弟子式等等呢，这边就是说杂含的结构，大概主题上呢有这几种相应品。那么呢他也明白来讲，后结集者就是在四阿含之后所结集的，就是被小乘学者呢称为大乘非佛说的，就在底下做说明。他说后结集者，这些弟子未令圣教久住，结温陀难颂，就是把佛所说的偈颂随其所应次第安布，就是把佛所说的偈颂广分别说，讲他的详细次第安布。当知如是一切相应略有三项，一是能说，二是所说，三者所谓说，就是把佛简单简略所讲而深意深广的那些，从能说这个角度，从所说的角度，从为什么说的角度去广分别次第安布，于是后来才结集出许多大乘的经藏。所以我曾经听过一个法师啊，他这样解释，他说经只有哪一部叫做经呢？其实只有杂含叫做经。我们今天所谓大乘经的经，其实都应该称为论，都应该称为论啊，乃至于像解深密经，解深密经是一个最像什么？最像论义形态的经，对不对？最像论义形态的经，还有很多的经根本从头到尾都是在赞叹佛菩萨，也看起来好像没在讲法义，有没有？它都是在透过用不同的角度来诠释杂含的深意。所以我实在是很怀疑哦，那些不读大乘经或者不读阿毗达含啊，不读这些律藏论藏来诠释杂含深意的 那些人到底怎么去解释所有这些这么简单的文字。你看杂含一品一品经都很短，你知道吗？短到实在是可以。那么短的意思难道就只有表面的文意而已吗？乃至于要去思维它有什么样子正量的结果，正量的结果都应当要去看看学长，就是当时那些大阿罗汉他们在止观校正二量上的经验谈。那么那些经验谈呢，都结集在什么地方？结集在论藏，乃至在结集在大乘经当中啊，那些都是各个校正二量他们的心得。于是呢，底下就开始一分一分去解释，我就不再往下念了哈。由此可以说啊，你看看《瑜伽师论》是一部什么样的东西？是无着菩萨他们那个时代的修学杂含的心得，乃至于修学什么四阿含的心得。在这里当中呢，主要是以杂含为主，所以他底下呢就以杂含为抉择。那么拿这一部经，拿这一部论当作本母。所以从这里开始一直到99卷为止啊，都在抉择杂阿含经。那么目前已经有许多法师哈，许多大德也都在利用瑜伽师地论呢对读杂阿含经啊，对读杂阿含经。那么坊间呢也已经有当时的支那内学院啊的学者把杂阿含经呢跟85卷开始的论文呢合集成一部叫做杂含经论的书啊。那这部书呢目前也只有新闻峰出版社出啊。那么我考虑再三，我之前曾经讲过，我们读法有两种，一种当然是请那个杂含经论回来，可杂含经论呢论文都在这边，都在85卷，我们已经都有了，我们只是缺什么呢？缺杂含的经文。那杂含经文也没有全部用，各位都知道杂含的经文因为后来版本的关系呢次第就乱掉了。那么吕澄居士曾经修订过一次，那么应顺导师也曾经做过一次汇编，然后最近一次的汇编呢是由佛光山结集成佛光的阿含藏啊。那目前呢多半人学习的都用佛光藏比较多，因为佛光藏呢是最新的，它也是基于前人像吕澄跟应顺导师的抉择啊，他再一次呢做编排，那标斗呢也比大正藏好很多啊。所以如果我们请不到别的版本的话呢，佛光阿含藏其实是一个可以请来啊，各位放在岸边呢对读的材料啊，对读的材料。我是觉得要把原始的经典要能够弄清楚呢，应当要有论，也就是说这个为我们做解释。所以我是觉得阿含经一向从古以来从来没有大德做过注解，对不对？那现在有的都是一些所谓的大师们他们个人的开示啊，个人的开示。可是到底佛本来说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我宁可回来相信哈瑜伽师地论卷85以后抉择的深意跟广义啊，把这好好这个地方学习呢，我们也好好的能够去看到那个文，这么简单的文字却可以在论师的手上有这么深广的思维，乃至于跟我们有了三摩地的基础呢对应来看，你就可以知道前面从五四生相应地一直到有余一无余一涅槃这17地经呢，它跟杂阿含的关系是什么，杂阿含关系是什么啊，这些呢都可以替我们现在目前的很多的疑义寻求一个解答。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个人的想法。所以我这样差别的讲啊，真实一品跟这里各位都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对不对？就我个人的动机上来看的话呢，我是比较有高的意愿呢学习杂含经论，就是卷85以后这段内容啊。那么当然重点也是要对读杂含经了哈，这是一个学习方法。那么二者呢，各位如果觉得我们要把唯识观要搞清楚的话呢，我们得要用另外一种上课的方式来进行真实一品啊，真实一品。那至于什么方式，我们再讨论啊，再讨论。好，以上呢给各位两个建议，各位愿意现在就投票吗？啊，选择学习真实一品的有没有哪位学长？ 那可以假设你们都愿意跟我一块学习《杂含经论》吗？啊，反对的举手。好，好，我就当作各位鼓掌通过了哈。啊，好，那下个礼拜一是地藏菩萨的圣诞啊，也是一个吉祥的日子，我们也把它当作是我们这个法会的最后一回。那我还是照例跟各位来从分别瑜伽品前面呢做一个总复习啊，总复习还剩五分钟，我们就提早结束了。好，那有个人意见要表示的，我想我们下课再找我好了，好吧？